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新闻。最新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创下他入主白宫五个月来的新低。多数美国选民表示他们不满意川普总统的表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表示，川普的支持率目前为 36%， 不支持率为 57%。 四月底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为 41%， 不支持率为 53%。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表示，川普的支持率与他对数个有关总统大选期间的通俄调查事件的反应有关。他一再声称通俄调查为栽赃陷害的行为，是民主党人用来解释希拉里·克林顿败选的借口。国会的一些调查正在进行之中，其中包括由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主持的一项进行了刑事调查。最新几天的这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28% 的选民支持川普应对通俄调查的方式，不支持的比率为 63%。 56% 的多数美国人认为穆勒的调查将是不偏不倚的，川普不应当做任何试图阻挠调查的事情。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姆立3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姆为王储，使他成为沙特第一王位继承人，同时担任国防大臣，并肩负着调整沙特经济的重任。沙特通讯社星期三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宣布了上述决定。政令说，沙特国王萨勒姆的侄子前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被解除包括内政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一位美国官员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一架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逼近一架美国军用机，距离只有几米远。五角大楼说，美军 RC-135 侦察机星期一在国际空域遭到了一架俄罗斯苏-27战斗机非专业的拦截。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说，拦截过程由于接近速度太快，而且飞机开得不稳，所以这次互动被认为是不安全的。他说，这次行动很可能对双方的所有机组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五角大楼官员强调，美国侦察机没有任何挑衅俄罗斯战斗机的行为。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接近证实星期二早上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的一架伊朗造无人机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操纵的。美国之音通过多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美方消息来源了解到，革命卫队是从叙利亚境内的一个地面站操控这架无人机的。其中一名官员说，这个地面站位于哈马附近。戴维斯说，这架无人机星期二被击落的地点与6月8日另一架伊朗造无人机被击落的地点一样。比利时当局说，他们星期二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一起小规模爆炸之后，嫌疑人被保安部队击毙。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塞普特说，中央车站爆炸发生后，保安部队士兵立即开枪击中了一名嫌疑人。他补充说，嫌疑人已经死亡。他还表示，这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袭击。这起事件是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发生的，早已经过了上班高峰时间。除了肇事嫌疑人之外，据信没有其他人在这次事件中受伤。现在尚未进入正式的夏天，但是美国部分地区却出现了多年不见的高温气候。星期二，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出现高温天气，亚利桑那州尤其突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去玩，好好的把那儿的美景享受了一番。
这一讲说的是他们夫妇两人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芝加哥的活动。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旅游的时候也想给太太拍照，可是因为风太大而没有照成。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名称。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动词，意思是探索、探测。
Roll， R-O-L-L，Roll 是个名词，意思是卷、滚。
Windy， W-I-N-D-Y， Windy 是形容词，意思是风很大。
Guitar， G-U-I-T-A-R， Guitar 是名词，意思是吉他。
Blues， B-L-U-E-S， Blues 是个名词，意思是布鲁斯音乐，也称蓝调。
Elevate， E-L-E-V-A-T-E， Elevate 是动词，意思是提升、提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 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刚才我们把整个课文听了一遍，下面我们分段听课文。我们会把每一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城里各自先活动了一会儿，然后在约好的地方碰面。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Hi, Richard. 我在这儿。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我们俩都非常准时啊。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好，你上午过得怎么样呢？
It was fine.
挺好。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你照相了吗？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当然照了，我用了4卷胶卷。说到照相啊，让我来给我美丽的太太在美丽的芝加哥照一张相吧。
Oh, Richard.
玉文啊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两人挺有意思啊，到了一个城市却分头行动啊。
我看啊，不是这么回事儿。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到那里啊，肯定是有正经事要做。与其让 Marilyn 跟着他到处跑，还不如让他自己去看看他喜欢看的地方，这不是各得其所吗？
嗯，你说的有道理。Richard 可能是花半天的时间去干自己的活，然后和 Marilyn 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看来 Richard 和 Marilyn 的时间概念都很强，两个人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大家知道 on time 是准时， right 是正好恰恰的意思，也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呢 right on time 就是恰恰好在约好的时间到，不早也不晚。
Richard 问 Marilyn，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Richard 用的动词是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在这里的意思是探索，因为 Marilyn 也许没到过 Chicago 来过，或者至少他不熟悉，所以到 Chicago 的任何地方去都有点探索的味道，实际上就是到处逛逛。
对， Richard 自己也一点没闲着，一口气照了4卷胶卷， 4 rolls of film。大家知道 roll 是卷， a roll of 就是一卷什么东西。那玉文，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当然可以。 A roll of cloth 一卷布， A roll of paper 一卷纸， A roll of tape 一卷磁带。
Richard 见到 Marilyn 后就要给他照相，不过风太大，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我们接着听课文的第二段。
I've got it. 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就站在那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不，就在那儿。好了吗？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等一下 Richard, 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把我的脸都遮住了。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我想这就是人们管芝加哥叫风城的原因。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这风啊，可让我真够受的。哎，你看那橱窗里的八音盒，和你送给我的那个一样哎。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咱们进去吧，避避风。Richard 给 Marilyn 照相之前说 ，I've got it. 我们以前讲过 ，get it 是懂了，明白了。但是 Richard 说的 I've got it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表示他已经知道怎么照这张相，镜头选好了。
没错， Marilyn 按照 Richard 的要求站在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 by the window。 window 一般的解释是窗户，但是课文里讲的实际上是商店的橱窗，英文里是 shop window， 只是他把 shop 给省略了。
Marilyn 要 Richard 再等一下，说 Wait a minute. 这里的 a minute 并不是真的要等一分钟。 就是等一会儿的意思。
也有人会说 wait a second, 等一秒钟，这也是等一会儿的意思。不管是 a minute 或者是 a second, 都是强调时间不会很长。
不过虽然 Richard 和 Marilyn 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项啊还是照不成。大风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Messing up her hair. Mess up 是把什么东西弄乱弄糟。例如 Don't mess up with the new computer. 别把新电脑弄坏了。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音乐用品商店，正在经管商店的是 Billy, 他在弹吉他。
Excuse me, sir.
对不起，先生。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我太太和我在欣赏橱窗里的八音盒。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请不要停止弹吉他，这音乐很好听。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谢谢，我叫 Billy Otis. 我白天经管这家商店，晚上呢，我就在一家蓝调乐队里面弹吉他。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我叫 Marilyn Stewart,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我们是从纽约来的。
Is that a fact?
是吗？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那个八音盒真美。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那你想听听吗？
Yes.
Please.
是
想
听。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啊，真可爱，是不是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我们俩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在很多场合下，说话前都要先说 Excuse me。 即使是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你服务，不过你也要先说 Excuse me。
一边做生意一边还弹吉他，还真有情趣啊。
可不是嘛，而且啊，他在问 Richard 夫妇俩是否需要帮忙的时候，居然也没有停止弹吉他呢。
Marilyn 倒是挺喜欢听 Billy 弹的吉他，还特意要求他不要停下来。 Don't stop playing， 在用 stop 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它后面既可以跟动名词 doing， 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不过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stop playing the guitar意思是停止弹吉他。如果说 stop to play the guitar， 意思就是先把正在做的事停下来，开始弹吉他。
Marilyn 和 Billy Otis 做了自我介绍以后， Marilyn 对他说，她和她丈夫 Richard 来自纽约。Billy 问 ，Is that a fact？ 玉文，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照字面来看啊，他的意思是那是事实吗？实际上啊，他是说真的。一般人会简单的说 really， 意思就是是吗。
音乐用品商店里橱窗那个八音盒把 Richard 和 Marilyn 吸引到店里去了。 Marilyn 呢越看越喜欢，还对 Richard 说 It's lovely, isn't it？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句型，如果前半句是陈述，后半句呢就用反义疑问形式，就像 Marilyn 所说的 It's lovely, isn't it？ 多美呀、是不是。
但是如果前半句是否定，后半句就用一般疑问形式，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好看，对吗？
另外用这种句型的时候要注意语气很重要，如果句尾用降调，通常表示说话人的意思比较肯定，比如说 It's lovely, isn't it? 如果用升调，往往会表示说话人自己有疑问，例如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太好看，对吗？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音乐用品商店里的 Billy 并没有向 Richard 和 Marilyn 推销八音盒，而是盛情邀请他们俩晚上去听他的乐队演奏音乐。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既然你们不是芝加哥人，那么你们应该趁着来这里的机会听一些芝加哥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和乐队一起演奏，你们要不要来听一听啊？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听音乐，那是我们在芝加哥还没有做的一件事情。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那个地方叫 Sylvester's, 在北区，你们可以乘 L 去。
What's the L?
L 是什么呀？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就是高架火车，它是在高架铁轨上行驶的那种。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对，我们看见过，但是还没有坐过。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那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坐高架火车到 Clark Street 那一站下车，然后去 Sylvester's, 地址就是 Clark 街720号。
We'll see you there.
我们在那儿见。音乐店里的 Billy 不但热爱音乐，看来也非常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一听说 Richard 和 Marilyn 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又不是本地人，马上就建议他们听一下芝加哥音乐。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这里的 since 不是自从，而是既然由于的意思。
不过这两种用法都不难掌握。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是时间，那就是自从。例如 Andy has been learning to play the violin since 2003. Andy 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学拉小提琴。
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不是时间，那它就是既然的意思。比如说 Since you have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ou can play video games now.既然你的工作都做完了，现在就可以玩电子游戏了。
音乐用品商店的 Billy 请 Richard 还有 Marilyn 晚上去听音乐会时，他说 Why don't you come? 这个问句的字面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来呢？但是这实际上啊是邀请他们的意思。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看起来好像是个问句，但是这是邀请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常用的句型。比如说Why don't you come for dinner? 你晚上来吃晚饭吧。
Billy 然后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音乐会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 北区。美国的城市啊，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区方法。比如在纽约有 Uptown 上城和 Downtown 下城。那在华盛顿呢，分区更有意思，把大约零星的城市平分成四个区，分别是西北区、东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不过在芝加哥呢，直接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成四个大区。
要去芝加哥北区听音乐会， Richard 和 Marilyn 得要坐高架火车 The Elevated Train。 芝加哥人呢都管它叫 L。 说到交通工具，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是纽约的地铁叫 Subway， 华盛顿的地铁却叫 Metro。再说的远一点，到了英国伦敦啊，地铁就成了 tube 管子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Gentlemen, 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They met on a street in Chicago. Did they do sightseeing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No.They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How many rolls of film did Richard use up while taking pictures in Chicago? 4 rolls. Why is Chicago called the Windy City?Because it is quite windy.What did Marilyn see in the window of a music store? A music box similar to the one Richard gave her. What did Billy of the music store invite them to do in the evening? He invited them to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新闻。 最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创下他入主白宫五个月来的新低。多数美国选民表示他们不满意川普总统的表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表示，川普的支持率目前为 36%， 不支持率为 57%。 四月底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为 41%， 不支持率为 53%。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表示，川普的支持率与他对数个去年有关总统大选期间的通俄调查事件的反应有关。他一再声称通俄调查为栽赃陷害，是民主党人用来解释希拉里·克林顿败选的借口。国会的一些调查正在进行之中，其中包括由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主持进行的刑事调查。最近几天进行的这项民调显示，只有 28% 的选民支持川普应当对通俄调查的方式，不支持的比例为 63%。 56% 的多数美国人认为穆勒的调查将是不偏不倚的，川普不应当做任何试图阻挠调查的事情。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姆历3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姆为王储，使他成为沙特第一王位继承人，同时担任国防大臣的职务，并肩负着调整沙特经济的重任。沙特通讯社星期三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宣布了上述决定。政令说，沙特国王萨勒姆的侄子前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被解除包括内政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原来是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萨勒姆如今将同时成为沙特副首相。31岁的穆罕默德·本·萨勒姆一直负责沙特领导的联盟，帮助也门政府跟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作战。美国一位官员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一架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逼近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距离只有几米远。五角大楼说，美军 RC-135 侦察机星期二在国际空域遭到一架俄罗斯苏-27战斗机非专业的拦截。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说，拦截过程由于接近速度太快，而且飞机开得不稳，所以这次互动被认为是不安全的。他说，这次行动很可能对双方所有机组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五角大楼官员强调说，美国侦察机没有任何挑衅俄罗斯战斗机的行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俄罗斯军队在国际空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必须尊重为确保安全、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国际行为标准。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接近证实，星期二早上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的一架伊朗无人机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操纵的。美国之音通过多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方消息来源了解到，伊朗革命卫队是从叙利亚境内的一个地面控制站操控这架无人机的。其中一名官员说，这个地面站位于哈马附近。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说，这架无人机星期二被击落的地点与6月8日另一架伊朗造无人机被击落的地点一样。他告诉美国之音说，除了伊斯兰国以外，我们不寻求与叙利亚境内的任何力量发生冲突，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也绝不会犹豫。美国和俄罗斯建立了热线联系，防止双方在叙利亚空中因行动失误而发生冲突。但是戴维斯说，星期二击落无人机之前，由于情势紧急，所以事先没有经过热线联系。比利时当局说，他们星期二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一起小规模爆炸后，嫌疑人被保安部队击毙。比利时联邦发言人塞普特说，中央车站发生爆炸之后，保安部队士兵立即开枪击中一名嫌疑人。他补充说，嫌疑人已经死亡。他还表示，这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袭击。 虽然尚未正式进入夏天，但是美国部分地区却已经出现了多年不遇的高温气候。星期二，亚利桑那、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出现高温天气，亚利桑那州尤其突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在去年高调宣布要在美国建厂，引发了一场议论之后呢，最近他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遭遇了出人意料的麻烦，除了激烈的工会抗议，还有一名前经理提出了种族歧视的诉讼。曾经说过到美国投资听起来很美的曹德旺，为何有如此不美的遭遇呢？中国大厂落户美国最常遭遇哪些问题？另外，就在今天，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将要在美国底特律举办招商大会，在中国企业大举挥军美国市场时，要如何避免陷入类似的困境？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和您一块探讨。第一位，从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何清莲。何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正在芬兰出差的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刘教授您好。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来看一看，去年的11月份就在美国的大选期间呢，美国之音记者特别到了俄亥俄州采访了曹德旺的这家汽车玻璃厂。那么当时呢，福耀的受访美国员工还有公司的副总裁以及当地的居民都对福耀设厂表示了欢迎和期许。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福耀呢，他面临了员工的控诉，那么还有一些高管的控诉。就像我们刚刚在专访当中访问到的当时福耀公司的副总裁巴洛斯，他在专访当中还提到福耀提供了2100多个工作机会，提供员工全套医疗保险，是带来很多的福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巴洛斯自己都向福耀、向曹德旺提起了控诉，而巴洛斯的控诉呢，罪名包括了，他对曹德旺的罪名控诉包括了诈骗、违约、诽谤和歧视等7项罪名。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一个剧烈的变化呢？
用一句话概括了，就是曹德耀呢付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成本。当初呢，他考虑把厂迁到美国来，在美国建厂的时候，主要是考虑硬成本，比如税收、电费、水费、土地租金、物流成本。因为他的谈到税收高的问题的时候呢，在中国带出了一个死亡税率的讨论，也就是中国的企业税收吧，综合税率达到了68%，最后呢是中央不高兴了，叫停，然后就没再讨论了。那么土地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已经相当高了，所以很多美国企业回流呢，也是考虑到原来的那个土地、劳动力低廉，还有这个税收优惠都没有了。那么曹德旺来考虑这个问题到美国来，他就把这个硬成本都打进去了。他独独呢对这个软成本估计不足。软成本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的管理，也就是制度成本。这个企业的管理吧，是由美国的很多法律，比如劳资关系法，还有很多福利等等。也就是说管理呢是对人的管理，人力资源的管理，这一点呢恰好是曹德旺呢事先呢没有接触的时候忽视了。那么从投诉的这些东西来看呢，主要也是牵涉到这方面。俄亥俄州呢，这个州呢又很特殊。第一呢，这个州呢工会势力相当强大，而且全美最强的工会就是全美汽车联合工会啊，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的大本营和基地都在那里。过去的几年就是美国这个工会把这个本国的资本家都逃走了，所以呢他们失业现象非常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去年大选的时候，本来呢是民主党一律支持民主党的，但是去年呢，那个工会领袖都已经招呼不动下面的工人了，工人呢不再听他们的招呼，自己决定投票的取向。所以呢，在曹德旺在这么一个很复杂、工会势力这么强大的州，而且遇到的是最强的汽车工会啊，汽车工人工会，所以呢，他遇到这些困难呢，我觉得是情理中的事。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呢，曹德旺呢处理的还行。我想说一声的就是，大家呢也不要认为这就是曹德旺遇到这个问题。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不要说在西方，在非洲、拉美都遇到这些问题，被这个什么的工会搞得非常难背。咱们不说别的，就是中国最大的五矿公司在这个秘鲁购买了秘鲁第二大的铁矿，投资了几十亿美元，五年内开工才几十天。因为那个秘鲁的工会是这个拉美国家最强的工会，那真的是逗得这个五矿公司难背不堪。五矿公司原来以为是跟政府打好交道，跟当地的警察打好交道就行了，结果最后工人抗议的时候，警察虽然收过很多礼物，根本来都不来。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个严重问题，应该说是中国企业在国外遇到的很多问题。中国企业的问题在哪里呢？恰好就是在这个劳资关系上，很不注意这个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尤其是企业的工作环境呢，挺不符合这个国外的标配。这一点我等会再讲。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就像何青林女士您刚刚也提到了，去年底其实有关于曹德旺谈到了这个美国设厂利润会比在中国高的一段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因此就开始引发了各种议论，甚至有中国媒体形容曹德旺是要出逃到美国。那么稍后呢，我们也要继续请何青林女士还有刘韶佳教授来谈一谈看法。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去年到底曹德旺是怎么样来比喻这个到美国投资与在中国投资的差异。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这里出口美国的出口是先增后退，这一次进退市场还有九百分之，那这样呢，我一片玻璃出口需要只要一块多钱，那这个就省事了一块多。那么在美国还有电价便宜，气价便宜，还有很多人又会有点，总的来说算起来的话，他那边比这里同样的利润产生的话，会差了很多。
好，我想继续就要请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曹德旺的集团工厂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很有可能是低估了来到美国之后在管理人员上面这些所谓的软成本，您的看法呢？
何青莲女士说的蛮有道理的。那么呢，主要是一个是账面上的成本，一个是呢这个非账面的成本，比如我们说跟这个工人发生纠纷的话，那打这个官司，这个官司的成本是多少，那个可不是账面内可以计算到的，就账面外。那么这个成本的话，小可以小，大可以天文数字，在美国可以把你整个公司给你彻底拖垮，让你呢这个从一个很健康的企业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最后呢宣布倒闭，那这是在美国都可以完全发生的事。那么这种概率和这种成本的这个估算，我估计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曹啊肯定是没有预测到的。那么刚刚我们说这个何女士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呢，我们再进一步问个问题，为什么他对这个软成本没有这个充分的这个估算到？那么这里我们说这是中国企业家一个通病，他们在这个做决策的时候啊，往往呢这个还把这个国外的企业想象成自己在中国做企业一样，把中国成功的经验想象到呢到海外去呢也一定能够复制。那么尤其在中国又是个权威主义文化的这个国家，那么我们的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基本上呢都是在企业一人说了算，具有绝对的这种权威，但是往往就没想到的在西方呢还是碰鼻子灰，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因为在海外的时候啊，这些工人他们这个权利这个保护意识啊是非常强的， 他动不动就给你去打官司，他打不了有工会帮他打，工会帮他打不了有律师帮他打，总之帮你打得头破血流。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海外打官司的话，这个费用是相当相当高的，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一点事，他可以给你无限放大，最后搞一大笔数出来。那在美国更是这样。
曹先生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在1995年20多年前就开始投资美国了，对美国的情势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包括曹德旺先生还有这个福耀集团在今天也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他们特别强调啊，就是福耀在美国的这个一切运作都是非常的正常，而且否认了有关一些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福耀的美国员工都上街游行，他们说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曹德旺呢特别提到了说，纽约时报最近发出的有关于福耀美国公司的报道，其实事情并没有《纽约时报》所说的那么大，更不像中国国内一些标题党媒体渲染的那样，说公司的员工都上街游行了。那么他说，如果真是那样，作为上市公司，福耀集团早就发出声明公告。那么他还表示说，现在福耀集团在股票市场的表现，股价在上涨呢。然后他还提到了，他说在美国，对在美国经营的企业家来说，面对工会是家常便饭，他在美国投资20年，知道如何来应对。福耀在美国的公司里有一家就有工会，而且跟工会的关系处理得非常的融洽。我想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谈一谈，如果说在中国所有的企业家来讲，确实曹德旺在美国的投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经验老道了，你觉得他真的是不了解类似这种所谓的软成本的支出呢，还是说确确实实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运营上它其实本身就存在很多的问题，您刚刚提到了在人员管理上，所以对于美国员工来讲这是无法被接受的。何女士您的看法？
他的问题呢，我看了一下《纽约时报》的概括，大概可以概括出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工作环境。
嗯哼。
工作环境呢，西方劳工组织有一个通称的词，就是体面的工作环境。那么这个安全、舒适、清洁，这是工作环境。第二点呢，就是那个工资过低。工资过低呢，现在是每小时工资加了2块钱。这个思维我也理解中国企业家为什么想，因为中国企业的最低标准通常是按照那个工资的标准通常是按照最低工资，然后一部分人比最低工资高个10%、20%就够了。那么在美国呢，说是说最低工资，但是那都是通常应用于那些合约工、临时工，对于那些正式雇员吧，可能要比这个高得多，正式雇员不会接受那种最低工资，这一点呢是容易起摩擦的。还有一个就是加班的问题，在中国吧，你要他们加班，大家一下就加班了。在美国这个是可能很困难。
嗯，对，我们知道在这个有一个案例啊，他们说这次福耀员工的投诉啊，其中有一点就是福耀的这些员工抗议厂方呢要他们在美国的感恩节加班，那么没有给加班费，而是给员工一张50美元的礼券，所以引发了很多员工的不满。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中国企业来到了美国市场或者来到了其他国家的市场，对当地的这个民情风俗可能也要有一些了解。继续我想呢，我们来读一读我们在这个网上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现在已经提出了他们的问题与看法，或许稍后我们也可以请刘韶佳教授来一并的答复。我们来看看这位第一位署名 Warrior 的这位网友，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在中国闷声发大财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在走向海外现代工商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时，在人权问题上碰壁是不是必然的？另外，面对中国一些网友在这件事情上的幸灾乐祸，这是不是是对美国这样一个老牌的工业制造大国无知所产生的傲慢呢？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位署名玉玉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中共所谓的成功商人必须让美国工会好好修理一下，不然还以为有钱就是爷。那么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刘教授您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个福耀这次所面临的一连串挑战，那么刚刚何青莲女士也提到，其实很多的挑战与问题甚至到最后会影响整个集团在美国的继续的运营与发展，那么您认为最近的这一连串问题对福耀、对曹德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那就看他这个打官司的成本多高了，如果是打的这个无限高的话，那可是肯定最终就一条路倒闭的。因为什么？我们说刚刚说的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的这个权威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这种法律文化的冲突。那么刚刚这个何青莲有一点关于就是说 ISO 9000等等，还有低工资，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其实中国的 ISO 9000也做得蛮好的，低工资的话大家就按照法律标准办，我想这个中国人到了海外企业他们也蛮遵守这个法律的，他也不会说因为你低工资说这个五美金养殖给你四美金，中国企业家呀，成功的企业家不会做这种事儿。但呢，不管是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不成功的企业家，不管是很这个守纪这个守法的企业家还是不守法企业家，对中国企业家这都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喜欢听话，喜欢员工听话，只要听话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那往往西方的企业家他不听话，只要你叫他做一些违背这些规则的事，或者哪怕是走一些灰色的路来解决或者绕开这种制度壁垒的话，他都不会干。那这个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就会说，你怎么这点弯都不给我，连这点面子也不给我，然后这点弯路都不肯给我走，那就不听话。不听话的话，那中国企业家往往可能就会这个适用权威主义的文化，要么就把它解雇，要么就采取极端的一些措施，然后造成这个冲突。那么冲突的结果在中国可能最多就告到劳动法庭去告告，或者通过朋友大家这个私了。那在美国的话，那就是找律师打官司。那打官司的话，官司的成本的话，大家都知道，把一个人从这个飞机上拖下来可以打到几亿这个美金的成本那么高。那么乔德旺准备好没有？他没买好保险没有？如果他没有买好保险的话，那这个成本打到几亿美金的话，他吃得消吧？那我吃不消，那等着准备倒闭，就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美国的话，最大的中国企业家跟这个西方文化的冲突就是，他要员工听话，员工不听话，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做好各种功课，一定要想好这个问题，再到海外去投资，否则吧，永远会碰壁，永远会有矛盾。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啊聊天室里面有一位署名 Etopia 的这位网友，他说按理说曹德旺应该在投资前也考察过很久了，但还是遇到这样的水土不服，说明不亲身试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另外我们也有这位署名 Wins Liberty ISO 9000的这位网友，他提的这个看法他说什么的，在中国有评审机构，但是都能够用钱摆平，但是在美国人家可是明察秋毫的在评审。我继续想请教何青莲老师，这一次呢有关于曹德旺还有福耀集团的事件在美国所遭遇的一些困难，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引发了很多的议论，甚至我们看到了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先生在他的自媒体视频里面，他甚至说对于这样一个企业家，我们是应该看笑话还是去同情他鼓励他。您又是怎么看中国舆论界对于福耀现在在美国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些反应呢？
我觉得中国舆论界的一些反应吧很复杂，里面呢幸灾乐祸的很多人呢是一种仇富心理啊，还有就是这种心理很普遍，这个呢就咱们也不用多说了。但是有一条，中国改革三十几年吧，其实最大的成果就是出了一批企业精英。这些企业精英当然呢否定他的人会说这都是在中国权钱交易那种环境中成长出来的，不会经营企业。其实啊真不是这样，这些人能人很多。其中呢比较年轻一点的就是50多岁的左右的人。我认为他们还有机会到国外呢，还可以在那个60多岁以上的人呢确实比较困难嘛，因为年龄呢有点问题。但是呢以后中国会意识到企业家是中国呢走向现代社会的最宝贵财富啊。
嗯哼，在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可能会给很多的中国观众一个看法或想法，就是那是不是代表在美国的投资环境确实不好，确实有很多的挑战与问题呢？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川普现在不断的在呼吁希望把工作机会带回到美国，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中国的这个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马云就在今天在美国最需要振兴的城市底特律召开一场中小企业的一个峰会，那么据说会有3000家中小企业与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之下来到美国投资，是不是真的觉得美国的投资环境有很大的问题？我想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解释一下，那么这对于川普总统所提议的要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呢？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比欧盟好得多了，欧盟的福利成本税收简直是高得吓人，美国的法治环境是相当优越的， 美国的工人呢，说起来当然比中国工人呢的处境优越得多，但是跟这个欧洲那种工会势力相比，那还是好对付得多。所以呢，我觉得呢，曹德旺先生这种情况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考虑到刘少佳先生说的那个打官司的成本，他事先预估一下和对方谈判，如果真发现要那么多钱，他就签产就是了。美国中西部好多地方可以去，比如印第安纳州有一些地方就是工人自觉联合起来拒绝工会势力进入，因为这个美国的工会导弹破坏劳资关系，这也是常见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这个美国吸引外资，应该说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发达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中国资本最大的投资流向国。欧盟呢，各国已经这一两年来了，已经流入了5000亿资本，当然有一些是留在华尔街和资本市场，来建厂的并不多。然后呢，就是讲到马云。马云的问题呢，我想是这样，马云的那个做法吧，应该说他是那个就是网络呢是自雇业者在做，所以他不要面对这么多跟那个什么呢公费的关系，他就提供一个平台，然后就是美国的中小业者呢，就中小自雇业者可以参与。比如我昨天就看到美国最近一个卖樱桃的农民，他呢因为种出了一种很特殊的新型樱桃，结果中国网上订购的非常多，他高兴得很。所以马云这个呢就相对的简单的多，他只要把这个美国那些就是按照合约提供平台，然后在支付问题上搞得符合美国的法律规范，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哼，好的，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两分半左右时间，我想交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来做一番同样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也想请教嘉宾，他说综合比较美中两国制造业的投资环境，美国是否有自信可以胜过中国？美国的制造业是否真的可以回归呢？其实也就是延续我们刚刚的问题，刘教授两分半时间。
我觉得这个投资环境呢各有千秋，不能说谁好谁坏，应该说呢各有的这个利弊。这个欧盟包括美国有它的这个制度优势，它的非常规范，但是呢它有它的制度成本，就像核心原理这个你是说的，同时它的法律成本呢也会很高。我们说讲到中国的话，中国的优势就是说它的制度成本相对低，但是呢它有它的这个弊病，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它的人为因素太高。所以呢，纵观比较起来呢，我觉得各个地方有各自的优势，那就看你怎么把握，把握得好你成功，把握不好你就会失败，就会付出很高的成本。
嗯哼，那么何金莲女士，您的看法呢？就针对我们这位网友的提问，美国是否有自信可以在制造业的回归上胜过中国？那么美国的制造业是否可以真的成功的回归呢？
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回归了很多，但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有些企业回来了，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更新，就是把这个数控还有机械电这些东西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呢就是面临的是一个劳动力的合格问题，而不是这个简单回归。至于其他的东西呢，我觉得比中国要强得多，所以呢就应该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投资者呢应该选择一下，千万别去那些公费势力太强大的地方，因为美国的公费的评价其实连公费工人本身也不是很高了，它已经成了一个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实力集团，就工人贵族已经养成了这么一批啊。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刘韶佳教授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带您聚焦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提到的，将在星期三正式登场的美中第一轮外交与安全对话，两国能不能避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对于朝鲜的核问题， 交劲，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与共识，还是这场会议可能只是一场形式的过场呢？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